高兴来到
你们中间分享。那你们这一次可能会觉得，哎，这一次怎么没有带 Amy 过来？就是我太太啊，她是我们去参加25周年之后也去度假，度假呢就是去那个夏威夷度假。夏威夷知道就是要去浮潜嘛，哈、哦，就去浮潜。结果发生了一个意外，什么意外？她的眼镜呢放在这个海滩上，结果被老鼠叼走了。刚刚回来呢，要配一副眼镜一定要7天到10天，他是深度近视啊，900度的近视，所以他现在都看不到啊，出来都看不到人，所以他这一次就跟你们告个假啊，说这个这一次因为眼镜掉了啊，没办法过来，也代我问候，也请我带他问候大家啊，这个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我啊离开你们大家又一年多呢，我也到全世界各地啊，现在已经不是在中国了，已经到马来西亚，到啊这个泰国，还有到啊香港，还有到台湾啊，台湾的门也都打开了，所以呢，我未来的一年呢，可能会有一个月在马来西亚，一个月在香港，一个月在台湾，另外可能会有6个月在中国，所以请你们啊代祷，请你们代祷，因为现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啊是征战越来越激烈，而且越来越真实，而且同样的神的恩典也越来越大。我过去这一年来经历到神的恩典，那等一下讲到的时候就慢慢的跟你们分享。好，我们还是回过来来看一下圣经，今天的圣经的章节可能会多了一点。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5章12节到32节。路加福音的15章12节到32节。好，翻到了，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12节，可能多了一点。多了一点，我看还是先读一下间断的读好了，先从16节好了，哎，好吧，12节开始读好了，预备开始。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了那地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让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出所吃的豆角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就起悟过来，说：“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于是起来他父亲那里去，相比而言，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那戒指戴在他的手头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所做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人问他说，仆人说：“哇，回来了。”父亲是因为他无病再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违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与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 昌纪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对他宰了为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要读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可能读了很多次了，我也读了很多次了。那我在过去的一年呢，差不多跑了有100个教会，平均每3天就推去一个教会服事，3天就一个教会服事，然后也带了蛮多的有4个弟兄也我们一起在各个地方跑就是两个两个出去，一组的这样，在各地在点燃复兴的火，浇灌父神的爱。那我在各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呢，不瞒你说，你们教会的敬拜的恩高也很强恩高也都很强。像这样的恩高要是到中国去的话，绝对是千人的教会绝对是千人的教会。可是呢，在这里只能说竞争太激烈了，吸尘器太多了。你们这里有2只吸尘器一只就是这个先锋教会，一只就是这个灵粮堂一吸就把这个人全部都吸走了所以说你们就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你们的恩高很强敬拜上面的恩高也很强。那我呢，走了那么多的教会我发觉到教会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可能你们都已经突破了，但是我不得不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这现象呢？就是大儿子太多了，教会大儿子太多了，你会觉得说牧师啊，那这个大儿子看到他的这个兄弟把他的父亲的财产败坏掉了，然后这样回来了父亲又这样的对待小儿子，大儿子讲的其实也没有错了，对不对？你如果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哎呀，我这个兄弟把我父亲的家产败坏掉了，现在回来了我看到父亲对他这么好，我就怎么样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就觉得什么这个生气，就觉得不进去。其实这个依照世人的眼光来看是没有错的，他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各位，教会跟世界不一样，教会是神的家，教会跟世界的反应也要不一样。现在的教会如果呢是大儿子的反应太多的话呢，教会就会产生纷争多，教会就会产生批评论断多，教会就会产生口舌是非多。我在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呢，我去服事一年差不多要跑100多的教会，都可以感觉到那个纷争，那个口舌，这个大儿子的这样一个灵都还在各个教会里面捆绑着基督徒们。那你们会觉得说，那牧师啊，那这大儿子的反应，他看到他的小儿子回来了，他就跟父亲抱怨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朋友和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而这里的这小儿子和昌纪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回牛肚。各位，这个用世人的眼光来看，他讲的都没有错，他讲的都没有错。但是呢，如果我们以教会，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这有一点误差了，这有点误差了。教会不能跟世界想法一样，教会是领受神的权柄，领受神的能力，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流通管道的出口。那大儿子到底他的盲点是在哪里呢？ 这也是一般的教会人所忽略掉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忽略呢，就造成了个人的属灵盲点，因为这样的忽略呢，就造成了教会的口舌，教会的是非就产生了。好，那我问大家说，那大儿子到底他的盲点是在哪里呢？我可以跟大家讲，盲点就是他的身份认知不对，反应不对。为什么叫做身份认知不对呢？各位，我们要看一下后面，在路加福音的15章的第31节，这里讲得很清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他说，父亲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理当欢喜快乐。各位，什么叫做身份认知不对呢？各位，如果你是大儿子的话，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公主，身份是王子，身份不是故宫。各位，如果你是故宫的话，你需要业绩，你需要成绩来讨你老板的喜欢。所以说呢，你有业绩有成绩的时候，老板就会喜欢你；你没有业绩没有成绩的时候，老板就不会喜欢你。我们在世界上工作久了以后，就往往会把世界的这一套业绩功德这样的一套带到家里面来了。各位，这个大儿子的盲点是他身为儿子却把自己当成故宫。那我问你，父亲已经跟他讲了说，儿子，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我问你，这个大儿子有没有权利去宰山羊羔？有没有？有。他有没有权利去宰回流肚？有。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大儿子他的朋友来了，父亲已经说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这个大儿子可不可以去宰山羊羔招待他朋友？可不可以？可以。这个大儿子可不可以去宰回流肚来招待他朋友一起欢喜快乐？可不可以？可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有宰过，所以呢，看到他小儿子他的兄弟回来了，父亲宰一只，他就觉得什么，心里就不舒服了。为什么心里不舒服了？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大儿子，你平常过的就是父亲所有的都是什么，我的啊，我有权柄宰山羊羔，我有权柄宰回流肚，我的朋友来了我就宰山羊羔招待他一同欢喜快乐，我的朋友来了我就宰回流肚跟他一同欢喜快乐，今天从小跟我一起生活长大的兄弟回来了，要不要宰回流肚跟他一起快乐？要不要？要，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很多人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以为大儿子反应是正常的，错的，在世界上是正常的，因为世界要求业绩要求功德，是，这是属于撒旦借着世界在掌控人要业绩功德。那我问你，我们耶稣，我们还有业绩，没有一点业绩没有一点功德的时候，有没有就害到为我们死啊？有没有？有没有？耶稣当我们还没有一点业绩还没有一点功德的时候，耶稣已经爱到为我们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各位，这个大儿子他的身份认知不对，是认知在哪里呢？要清楚到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了以后，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不是就是已经得着了儿子的名分了？有没有？有。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了以后，我问你，就像那个小儿子，就像那个小儿子， 等一下啊，我先不要跳到那么快，我还先让大儿子把他讲错一点啊。所以各位，大儿子的身份认知不对，我们很多教会呢，我到各个教会去呢，啊，有时候感觉到教会都有一个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一个灵，这个灵就是什么，就是要业绩、要功德的灵。啊，有很多教会，一这个什么，一这个程序单上面都可以有很多的业绩的表现，很多的功德的表现。那像这样的人呢，如果你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怎么样追求业绩、追求功德的这样一个 loop 里面 ，loop 里面呢，很容易你会变成为一个大儿子的样式。各位，大儿子的样式就是以世界的业绩的方式带进教会里面来。其实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清楚到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什么。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你要跟自己讲，对弟兄说你就是王子，对姐妹说你就是什么公主啊。你想想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个啊电视连续剧，就像《还珠格格》啊，哦，或者是什么啊这个《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或者《乾隆王朝》，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连续剧？有没有啊？有看过啊？你想想看，在皇宫里面有几种人，对不对？有一种是太监宫，对不对？有一点是什么王子公主，对不对？大阿哥大哥哥，对不对？我问你们，太监宫里是有太监宫里要写的规矩，是不是？大阿哥大哥哥有大阿哥大哥哥要写的什么征战技巧？征战技巧，各位，我现在在全世界跟你走的时候呢，我发觉到很多教会都把信徒们培养成为太监宫。不瞒你说，为什么太监宫你要有太监宫你要写的规矩？所以呢，很多的规矩，哎呀，这个规矩那个规矩，这个规矩。各位，如果信徒们被培养成为太监宫里的时候，当他要打属灵征战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怎么使用权柄能力？知道吗？不知道。所以说我到各地的时候就鼓励大家，鼓励大家是什么样的？你想想看，太监宫里在皇宫里面要不要学骑马射箭？不要，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身份是大阿哥大哥哥，你要不要学骑马射箭？要不要跟皇帝出去打猎？要不要？不要，对不对？所以说各位，我以这个比例来跟你们做个比例，就是教会里面不是培养太监宫里的地方，教会里面是培养大哥大哥哥的地方。只有培养大哥大哥哥才能够起来打属灵征战。你要先认识到你自己的身份地位，你才能够起来打属灵征战，你才有那个信心走信心的道路。这个是目前教会的缺陷。各位，而且我在中国跑的时候呢，我在中国跑的时候，我相信这里有一些有看到你们，就可以感觉到你们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连续剧叫做《甄嬛传》，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连续剧叫做《甄嬛传》？《甄嬛传》这一部连续剧哈，现在是在中国最流行，而且是最信奉为什么上班人必须要看的连续剧。为什么是上班人必须要看的连续剧？就是这个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勾心斗角啊，他认为这个上班的人一定要先看过《甄嬛传》之后，才能什么？才能怎么？才能保护自己，才能避免被别人这个暗箭所伤。各位，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要知道《甄嬛传》是属于撒旦的策略， 撒旦的策略。如果基督徒你把所有的心思意念花在《甄嬛传》里面的时候，你就像太监宫一样，是用夏侯来的智慧。耶稣有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昧藉智慧的人智慧，晦气什么聪明的人聪明。为什么耶稣要昧藉智慧的人智慧，晦气聪明的人聪明？为什么？因为耶稣不要这个世界的智慧，不要这个世界的聪明。耶稣要我们领受的是从上头来的，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的聪明。只有你先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大哥大哥哥的时候，你觉得我一信主了以后我就是大哥大哥哥，父亲所有的都是我的，我有权柄，我有能力来做宣告，我有权柄，我有来能力做宣告的时候，当我在哪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咒诅就要除去了，这个地方的生命就要翻转了，这个地方的权柄能力就要透过流出来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各位，父亲所有的就是你的，父亲所有的就是你的，你就有权柄去宰山羊羔，有权柄去宰回流度。当你这个小兄弟回来的时候，你也会很乐意宰回流度来招待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兄弟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比你跟你的朋友还要亲的兄弟回来了，你就不会去嫉妒父亲宰一只肥牛留给他。好，这个就是大儿子的一个看法，就是大儿子他的盲点就是在身份认知不对，反应也不对，产生了很多的嫉妒的跟纷争。如果我们认识到父亲常与我同在，我是有权柄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来领受产业的，我是像以撒一样来领受产业的。来，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加拉太书四章22节到28节，加拉太书四章22节到28节，翻到了请读在加拉太书。好，四章22节到28节，预备开始。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耶，一耶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为夏甲。这夏甲两个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然而那在上耶路撒冷的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们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各位，这里是保罗借着加拉太书写出了两耶。两耶是什么？一个是旧耶，一个是新耶。旧耶是使你所生的，新耶是应许所生的。各位，我们都知道圣经有旧耶39节书，新耶27节书。旧耶是使你所生的，是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新耶是应许所生的，是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点。我们都知道今年是2012年，为什么今年会定成2012年呢？是不是今年是耶稣诞生到现在2012年，对不对？所以各位，耶稣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不管你是信耶稣不信耶稣，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为什么都有关系？因为都跟你的生日有关系。你的生日是哪一年生的？就像我是1953年生的，哎呀，不好意思，漏了这个年龄了。我是1950年生的，我就耶稣诞生到1950年的时候我出生了。所以说各位，耶稣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因为他诞生那一年就是公元的一年。为什么要这样定呢？因为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就是我们活在旧约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太监公。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哥大哥。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是大哥大哥。这个叫做使你所生的跟应许所生的差别。所以说呢，使你所生的就是下讲是生子为奴的。所以旧约时代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像太监公一样，要守皇宫的规矩，要守神家的规矩。但是新约时代的人呢，就不是跟旧约时代一样。新约时代的人是以撒，是应许所生的，是来领受产业的。领受什么产业呢？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产业。各位，我们都知道旧约时代他们虽然要守规矩，虽然要守皇宫神家的规矩，那我问你，他们有没有守得到？有没有守得到？守不到，对不对？守不到，对不对？各位，这就是给我们一个看法，给我们一个看见。看见是什么？我们本身是一个罪人，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了。你本身是一个罪人，我问你，你是一只猪，就是在猪圈里面，你可不可能把人类所有的知识教了他以后，让猪变成人的样子？可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同样的，你是一个罪人，可不可能把神家所有的规矩跟你讲了以后，你就不会犯罪了？可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人能够做到的话，耶稣就不用上十字架。就是因为人做不到，所以耶稣才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那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到底我们要领受什么产业呢？各位可能要对这个要了解。当你是大儿子，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是来领受产业的，你就是以撒，你就是王子，就是公主，是来领受产业的。领受什么样的产业呢？第一个，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说成了，就是他已经做成一切了，他已经做成一切了，不必要我们做，不必要我们做，我们其实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就像猪一样，你罪人就必有机会犯罪，你不可能靠自己学了读了圣经就会圣洁了，不可能。你要什么？你要领受耶稣的产业，有了权柄，有了能力，你才能够得胜。你有了权柄，有了能力，你才能够得胜。这是新约时代的人做法。新约时代的人是，我既是信了耶稣之后，我就是王子，就是公主，我就是来学习骑马射箭，有权柄，有能力，我才能够带来生命的突破，我才能够砍断咒诅，我才能够砍断捆绑，我才能够因着神给我的权柄能力砍断了捆绑之后，我才不会再落在软弱之中。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新约的，是先领受权柄，先领受能力，然后才来得胜，不是先得胜之后才有权柄能力。这个是现在很多教会的盲点，是你先有圣洁才有能力。错的，是先有权柄能力才有可能圣洁。各位，这个是大儿子的盲点，是在这里。好，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领受什么样的产业呢？一个是耶稣说成了，就是人类救恩已经完成了，罪耶稣已经替我们对付了。我们有任何软弱， 我们就借着死的形状上跟耶稣联合，也借着复活的形状上跟耶稣联合，就可以让耶稣得胜的产业成为什么？我得胜的产业。各位，这第一个产业就是人类的救恩已经完成了，罪耶稣已经替我对付了，我不必对付，我只要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的产业，成为我的产业，我就可以靠着耶稣得胜了。第二个是律法，耶稣已经替我成全了，我不必来成全，我只要进到基督里的时候，就可以让耶稣的一百分成为什么？我的一百分。第二个就是律法已经成全了。第三个是通天的道路已经怎么样铺成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要相信你里面有一条通天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人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你要知道，你信了耶稣之后，耶稣的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的，你就有一条通天的道路，这条通天的道路可以直达天庭，这一条天庭是你信有多少，神就在你的身上成就有多少。我可以跟你们讲，我都不晓得我有能力。去年我去到哈尔滨，有一个姐妹，她得了癌症，她直肠癌在哈尔滨。得了直肠癌之后呢，四个月肠子堵塞，没有办法吃东西，已经堵塞了，没有办法吃东西，癌症都已经扩散了，扩散到肝的，没有办法吃东西，就只好去打点滴。打了四个月的点滴之后，医院叫他怎么样？回家了。回家意思是什么？就是可以办后事的了，办后事的。体重从120斤，体重哦，从120斤降到68斤。人啊，从120斤降到68斤。你知道东北人长得都比较高大啊，170公分的人，120斤的体重降到68斤。你说像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他回到家，寿衣都已经买了，寿衣都买好了，准备要走。结果我们去到哈尔滨带机会的时候，人家告诉他来参加机会，他就抱着一线的希望，就来参加机会。为他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他回去了。当天晚上把所有的癌细胞全部都拉出来，他因为他都没有吃东西，所以四个月都没有上厕所拉大号。祷告了以后，他四个月中第一次上大号，上了大号之后，他觉得他拉出来的不是黑色的血块，就是癌症的细胞，可以看到一粒一粒的，就这样拉出来。过了一年以后，我今年又去那边带机会，他人就跑过来来做见证，我都不认识他了。为什么？因为过去是68斤，现在又回到120斤了，根本都看不出来。他就把这一件故事讲给我们听，讲完了以后，我说：哇，神啊，你竟然可以做这种事啊！你想想看，神的能力进去的时候，他把所有身上的癌细胞全部都拉出来，然后体重再从68斤，过了一年以后再回到现在120斤。各位，这个就是神做的，你信有多少，神在你的身上做有多少。所以说第三个通天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已经替我们铺成了。第四个，圣殿已经重建完成了。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我们信主的人身体也是什么？圣灵的殿。所以说，当我们进到圣灵里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同在一个圣殿里了，就跟耶稣同在一个家里的，同在一个家里的时候，就跟同在一个皇宫里面，我们就是大哥大哥哥， 就可以来领受神的权柄能力。好，那你们会觉得说，牧师啊，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那可是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神有多么的宽容。来，我们继续再回过来看这个小儿子。小儿子呢是浪子，是败坏了父亲的家产啊！你要知道，你要是生了一个这么样的儿子，你都很头痛啊！啊，你还没有断气，他就说：“请把我什么应得的家业怎么样分给我啊？”那你不得不怎么样？哎呀，算了算了，不跟你计较了，分给你的，分给你的还不什么？好好的替你守，还怎么样？任意放荡，浪费什么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各位，这个就是小儿子。大儿子有大儿子的盲点，小儿子有小儿子给我们的一个鼓励，一个安慰。什么样鼓励安慰？像这样的一个儿子，我告诉你，你要是生到的话，你气都气死了，气都气死了啊，败坏你的辛辛苦苦的产业，结果呢，到最后遇到了饥荒了，这个小儿子就怎么样，回过头来往家里面走。你看这个故事啊，小儿子回过头来往家里面走的时候，在很远的地方的时候，父亲就怎么样，相离甚远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第二十节，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第二十节，这个小儿子就开始要往回家的路上走了。相离甚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怎么样，看见的就怎么样，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抱着他，以他怎么样，连连的什么亲嘴。各位，你想想看，这个儿子他跑回家了，我问你，他身上有没有汗臭味？有没有汗臭味？好几天都没有洗澡，大饥荒怎么有可能会有水洗澡，对不对？那他是去看猪的，身上有没有猪臭味？有，对不对？然后我问你，他那时候在2000年前有没有牙刷刷牙？没有牙刷刷牙，所以说他身上有汗臭味，有猪臭味，也有什么口臭，对不对？这个小儿子败坏了他父亲一半的家产，往家里面跑的时候，父亲看见了就怎么样，动了慈心就怎么样，主动的怎么样跑过去。主动的跑过去不要紧哦，还没有说，你先去刷个牙洗个脸再来亲嘴，没有啊。不管他有多脏，不管他有猪臭，不管他有汗臭，不管他有口臭，父亲跑过去就怎么样，抱着他，以他怎么样，连连的亲嘴。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对不对？他没有在乎我们有多丑，他没有在乎我们有多脏，他没有在乎我们有没有猪臭味，有没有口臭味，有没有汗臭味，他就住到我们的什么里面来了，他就住到我们的里面来了。各位，这就是新约的时代跟旧约不同。新约是应许所生的，是领受产业的；旧约是使你所生的，是夏甲所生的，是生子为奴。新约是领受产业的，你信了耶稣之后，神的灵就住到你的里面来了，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身体是圣灵的殿。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你进到圣灵里了，就跟耶稣
同在一个圣殿里，同在一个家里。同在一个家里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就可以成为神的流通管道，流出神的权柄能力来了。各位，你们会觉得说，牧师啊，神真的有这么好吗？神真的有这么好吗？这个父亲呢，不止没有，这个父亲呢，不止没有叫儿子去洗澡，也没有给他任何的责备，而且还抱着他，年年与他亲嘴。不仅这样，而且还怎么样？回来的时候呢，二十二节，父亲就吩咐夫人说，把那怎么样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那戒指给他戴在指头上，把鞋子给他穿在怎么样脚上。各位，这个上好的袍子是什么？上好的袍子就是耶稣的衣袍。这是戒指是什么？戒指就是神的权柄能力。这是什么？给他鞋子穿上是什么？鞋子穿上就是福音的鞋。各位，你们会觉得说，牧师啊，这个小儿子败坏一半的家产，这个小儿子全身猪臭味，全身汗臭味，全身口臭味，回来怎么没有叫他洗澡，马上就给他穿上袍子，马上就给他戒指，马上就给他穿上鞋子，为什么有这么好？难道圣经还有其他的这个例子吗？告诉你，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的神是好的，超过我们想象的神，超过我们想象的神，他不是要我们业绩的，因为我们每一件都是出于他，他顶多是左手右手，有什么业绩好要求我们的。我们来看，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马太，这个人叫做马太，可以说马太是一个浪子，马太是一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九章的第九节。这个马太就是在圣经里面的浪子，也就是那个小儿子。好，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我们都知道马太就是后来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后来就是使徒马太，后来就是耶稣的十二人门徒中间的一个马太。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九节。好，欢到了请读，预备开始。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各位，你会觉得说，牧师啊，这个人马太难道是个浪子吗？难道他身上有口臭味，有汗臭味，有猪臭味吗？我告诉你，这个马太如果现在在美国 IRS 上班还可以的哈，还可以的哈 ,IRS 或者是上班还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马太当时是谁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啊？是罗马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对不对？那就有一点像，哎呀，中国的沿海地区曾经给日本人统治过，对不对？就像中国或者台湾都有给日本人统治过。那这些日本人统治的时候，这些税吏就是去收中国人或者台湾人的钱，来什么？交给日本政府，然后让日本政府拿了这些钱来打中国人，对不对？那你如果是像这样的人，你会讲他什么？讲他什么？汉奸、走狗、不要脸的流氓，对不对？告诉你，马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在当时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的时候，他在菜市场里面坐在税关上当税吏，去收犹太人的钱，交给罗马政府，让罗马政府来 大犹太人，是这样的人。我问你，像这样的人身上臭不臭？口臭臭不臭？猪臭臭不臭？臭不臭？我问你，你敢不敢去找他来当门徒啊？刘牧师，你敢不敢找他来当门徒啊？考虑考虑。我告诉你，法派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像一个浪子一样的人，他败坏了父亲的家产，然后呢，去收犹太人的钱，交给罗马政府来打犹太人，是这样一个浪子，身上有猪臭味，身上有汗臭味，身上有口臭味，谁招他来当门徒，谁都怎么样，沾了满身的腥。啊，你家如果有一个人出了汉奸，你还去跟他什么？哎呀，跟他什么哈拉哈拉做朋友，人家会觉得你身上怎么样？哎呀，你这个人真臭啊！你还要去跟那样的人做朋友？可是我问你，我们的神耶稣有没有去抱着他与他亲嘴啊？有没有？有。耶稣走过去，他就说：“怎么样？来跟从。”你会觉得说，哇，耶稣啊，你真的不要脸呢，你真的不在乎多臭耶，你就招了这样一个汉奸走狗不要脸的来成为你的门徒。各位，不止这样子哦，不止这样子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九章招马太，第九章招马太，第十章呢，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翻到了请大家一起读，预备开始。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头一个名叫西门，又称为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索马，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威的儿子雅各和达泰，混罪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各位，第九章耶稣就呼召这个汉奸走狗不要脸的流氓来跟随他，第十章耶稣就叫他们来，然后给他们什么钱币，有没有给他戴上戒指？有没有？有。给他什么？赶除污鬼，医治疾病的各样什么病症。各位，这个然后呢，派他们出去怎么样传福音？派他们出去传福音，更怎么样？更令人怎么样惊讶的就是第三节，就说这十二个使徒。这十二个使徒，第九章呼召他，第十章就给他什么样权柄，给他什么能力，能够赶出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给他出去传福音。然后第二节就说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是什么？各位，各位，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的，超过我们想象的神。像这样一个汉奸走狗不要脸的流氓，耶稣呼召了，马上就给他权柄，马上就给他能力，马上就给他赶除医病赶鬼的能力。接下来派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开始称他为十二个使徒。十二个使徒中间有没有税吏马太？有没有？有。所以说各位，一个新时代就是新约的开始，跟旧时代不一样。新约的开始是一个应许所生的，是一个领受产业的，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产业。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哥大哥哥了，我们就是来领受这权柄能力，领受这个骑马射箭的，领受这个属灵征战的权柄能力。因为只有你有权柄有能力，你才有能力胜过地上的捆绑， 这是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愿祝福大家不要再受到大儿子的捆绑，也不要受到小儿子的捆绑，让我们都对自己说，我就是大哥大哥哥，我认识了神以后，我就是来领受权柄能力，成为神的流通管道，流出他的权柄能力。愿神祝福大家，阿们。